天的经文就讲到一个东西，事实上它在带出一些很深的张力。这个会议很重要，这个会议啊，耶路撒冷会议，它决定生跟死，它决定整个教会的生跟死。如果它决定了不行，所有外邦人都要行割礼，教会就死了，教会从此就不再叫。不再叫教会，不再叫我们所信的耶稣，他就回到犹太教。对，所以这个会议是很关键的，他决定生跟死。我们读这张经文的意义在哪里呢？他也决定我的信仰的生跟死。如果没有摸得准这个经文的话，我们会不知不觉偏离偏离偏离，那信仰呢慢着 变死了，信仰就变得没有活力了。对，那事实上我们的信仰应该是很有活力的，信仰本身是很有自由的。那自由代表没有要求吗？又不是，他有要求哦。那他的要求跟那一个一开始有几个犹太人下去教训弟兄说，你们若不按照摩西的规条受割礼，不能得救，那这个也是一个要求啊。所以这种要求跟神本身要的要求有哪一些不一样？整个会议是关键，会议的发动是有一群人，这一群人觉得要守割礼，他们的运作，他们的灵是什么灵呢？他们的灵是一个宗教的灵，宗教的灵在整个会议之前在运作。那然后呢，整个会议当中是哪一个灵在掌管那个会议呢？圣灵，自由的灵。自由的灵跟宗教的灵在这个会议当中有一个交锋，彼此交锋，结果呢，感恩圣灵主导，圣灵主导了整个会议，所以他释放了一个自由的决定，外邦教会跟耶路撒冷教会重新连接，不会产生疙瘩，不会产生问题。我们读这一章，如果读到我们跟自由的灵重新连接的话，那个恩膏就来了，我们的整个信仰会变得很活泼。我们来看经文，所以我给他的题目是一个圣灵主导的会议。一到五节是整个耶路撒冷会议他召开的原因，为什么无缘无故要召开这个会议呢？就是一到五节是一个背景，这个背景是一个宗教的灵的运作。第一节他就讲到有一些人，他们去到那个安提厄教会，去到外邦的地方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要守割礼。那这群人到底是谁呢？总之这个东西就引起保罗跟巴拉巴就竭力的纷争，他说不可以。因为保罗跟巴拉巴知道一个关键，如果一受割礼，信仰就变死了，就变回去规条，变回去老的路，旧的路。所以他们竭力争辩，那要谁决定呢？所以要上耶路撒冷去，因为使徒都在耶路撒冷，所以他们必须找到使徒的接待，重新决定信仰的方向。那然后路加写这卷书，很快就把秘密告诉我们，第一节所说的这些人到底是什么人呢？第五节他就告诉我们了，原来这些人是法利赛教门的人，法利赛人。耶稣不是常常骂他们吗？对啊，耶稣干嘛要骂他们吗？对啊，因为宗教的灵，因为宗教的灵。所以耶稣对于这一批人是一点都不客气的。那现在这一些法利赛人信了耶稣啊，信了耶稣之后，他们就成为什么样的信徒呢？法利赛信徒。对啊，所以那个恩膏就继续带进去了，法利赛的恩膏就带进去那个信仰里面了。如果你本身是一个很讲规矩的人的话，你信了耶稣之后，你讲不讲规矩？讲的。以前讲规矩你觉得是好像是我这个人太挑剔太要求了，所以我从此不讲这个东西，我从此要讲神的律法。那个规矩有没有更强啊？立刻从人的角度变成神的角度，所以我讲的话就是神的话，就是律法，乖听不听你罪就定了。哇，那个很严哦，很严厉啊。所以当我们信耶稣之后，我们要去想一个东西，我有没有把我的信仰，我的整个生命，我的品格，我的特点带进去信仰，还是我在信仰里面融掉我里面的不好？我们是有好的东西， 可是我在信仰里面不能把我的主观把我的框框带进去，然后我就从前是用我的话杀人，以后我就变成用律法杀人，那个兵器更强哦，更严重哦，是不是？所以这边要带动的是一种自由。这群人他这个宗教的灵的运作有四个特点，第一个特点是以敬虔来包装，以敬虔，你们要守摩西律法，够不够敬虔？够敬虔哦，对不对？所有最高境界就是律法嘛，所以守到摩西律法就是境界最高了。所以敬虔是一个外貌，是一个包装，是假冒为善。耶稣最讨厌这种人，对啊。所以我们有时候想一想，我们说我们不要做这种人，你们不要做这种人，你们要学我，哎，我就变成法利赛人了，我就变成好像假敬虔的那个感觉，要很小心。他第二个特点，以谋杀成为目的，以谋杀，把我们整个旧的死亡的气息吹进信仰里面，我们的信仰就死了。所以他整个目的是要杀了我们的整个信仰。第三个特点呢，以控告成为手段。如果你不遵守他，不跟他做，他就会控告你。刚才我们有姐妹也分享公司发生了一些事情，对不对？有一个同事递了名片给一个其他信仰的人，他就说，哎，你要悔改，控告成为一种我们不知不觉的手段。然后呢，以分裂成为结局，结局就带来关系的分裂。所以宗教的灵它起码有这四种的运作方法，我们要急得很小心。我在做一些事情做一个判断的时候，我有没有带来控告，我有没有带来分裂，我有没有带来一个好像让一个信仰变死亡了，还有我有没有表面觉得看起来自己很敬虔，事实上没有人是真敬虔的，我们都是罪人，都软弱。好，面对一到五节整个宗教的灵的运作，神的灵在掌管会议。第六到三十五节就是整个会议的过程跟最终的解决。六到三十五节里面发言的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彼得为主，然后呢接下来就是那个雅各补充发言，后来就定案了应该怎么解决。整个要辩论要面对这个问题的到底是谁呢？因为有一些法利赛人跑过去外邦教会说你们外邦人要行割礼，所以直接面对这个冲突的应该是保罗跟巴拉巴，他们应该起来保护外邦的信徒起来辩论。可是在整个耶路撒冷会议当中起来辩论的是谁呢？彼得哦，彼得第一个跳起来讲话，对啊。所以你看蛮有趣的，原来彼得比那个保罗跟巴拉巴更着急哦。彼得跳起来讲话，彼得讲什么？彼得到底什么？为什么我说是圣灵主导的一个会议？彼得跳起来讲话，就讲到整个使徒行传第十章哥尼流事件。他在讲到我这边没有详细描述。如果你回到哥尼流事件的话，保罗不是在家里啊就看见有异象吗？然后就有一些不洁的食物，然后神就跟他说把它吃掉。神就说彼得就说不可以的，你知道我还是很守律法的，对不对？不可以的。那结果那个异象三次下来嘛，那哥尼流也见异象了，哥尼流去找他，派人去找他，他就去哥尼流家嘛。而讲完保罗还没讲完，圣灵就充满哥尼流了嘛。对，因为保罗讲的是什么彼得讲的是什么话，我不敢说他是废话，对我应该是传统的话，他讲一大堆传统的话，因为他还没跳脱他那一个犹太的思维啊。所以圣灵就说，哎，彼得够了，我叫你来我有目的的，我的目的是为到耶路撒冷会议铺路。当你经历一个亲身很重要的场合，就是我拣选外邦人，你还没讲完我就用我的灵充满他们。那彼得怎么知道神的灵充满他们？因为他们说方言。以 犹太人最深的经历是他们经历神的灵，就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他们讲方言。现在呢，神也用同样一个证据去印证他拣选外邦人，所以哥尼流也讲方言。所以这个东西就让彼得眼界大开啊。彼得说什么？我们为什么要把难当的恶加在他们的颈项上呢？所以彼得了解到一个东西，他所领受的救恩，神的灵是自由的灵，自由的，这个灵很自由，所以他让彼得打破框框，不洁的食物三次掉下来说要吃掉，要吃掉。所以要突破那个宗教的灵，第一个特点是我必须要打破我的框框。很多我们固有的成见，很多觉得一定是这样的想法，要改变。圣灵可以做很多特别的事情，超越我的经验。对彼得来说就是如此，所以彼得第一个跳起来，他就回想圣灵的带领，圣灵在前面那个哥尼流事件所做的事情。所以彼得说，我们不要为难那些外邦人，不要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他们身上，圣灵在主导。圣灵给我们的信仰是一个自由的信仰，活泼的信仰。所以彼得跳起来讲讲讲，讲完之后呢，就轮到雅各讲。雅各很重要了，因为有一些研究说雅各是耶路撒冷教会当中一个领袖，身份很重要。那雅各想东西的倾向比较保守，所以如果一个比较保守的人现在说下来跟彼得对着干，对不对？那大家就很多冲突了，整个会议里面不用做决定就分裂了。可是这个比较倾向保守的雅各，这一刻被圣灵掌管，圣灵掌管他，圣灵就把一个启示给他。你看亚摩西书第九章，在末后的日子我要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。这个帐幕里面被召聚来的人包括两种人，一种是犹太人，另外一种是外邦人。这是神的心意。所以既然是有神的心意，等于是神的作为是两个部分，一个是对犹太人的作为，一个是对外邦人的作为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要尊重神的带领方法，不要为难他们。哎，很特别哦。所以原来圣灵把一个特别旧约的启示给他，他就可以有新的体会了。彼得讲的是一个经验层面，彼得没有引经据典，可是雅各呢，雅各就引经据典，他就引那个亚摩西书。所以这个东西有神的话语来，有启示来，他可以打破宗教的灵哦。有启示就可以打破宗教的灵，没有启示，我的解读就框在那边，永远都是一个解读，跳不出来。所以经验层面打破框框，启示层面打破框框，神的灵来就自由了。可是自由的灵帮助他们最终做一个立约，那个立约就是归纳成为两个点。一个点是所有拜偶像的食物跟勒死那个有带着血的东西不能吃，不能吃。第二个，不可以有淫乱的事情。所以等于他在两个层面里面都讲同一件事情，就是圣洁。食物当中我不去拜偶像的东西，它是一种分别为圣，我不跟外邦信仰有掺杂。然后呢，我跟外邦的文化也是要分别为圣，因为他们在拜祭偶像的东西，在庙宇里面有很多淫乱的事情，所以要分别为圣。两个东西事实上是一个东西，是要跟神立约。信仰里面有一个特点是很自由，很自由。可是自由里面不代表没有要求，那个要求就是与神立约。如果与神立约，必须分别为圣。所以雅各就把所有的东西归纳成为两个很简单的点：一个是食物方面分别为圣，一个是身体的圣洁分别为圣。归纳出一个点。与神立约，哦，原来信仰很自由的，啊，可是我甘心因为约的缘故跟神连结，我分别出来。那个自由不是放纵，那个自由是有要求的。 所以当雅各这样一讲完了，哇，整个圣灵的祭油就在整个会场里面掌管。如果不是圣灵掌管的话，反对派会不会继续讲话？有可能哦，还继续争论下去哦。可是当祭油的灵那边掌管，宗教的灵就被打败了，就逃跑了。所以整个会场只要两大高手发言之后，就一切都摆平了。事实上是圣灵在掌管整个会议，蛮有神的同在。整个会议里面释放一个很深的那一个自由的恩膏，而且那个恩膏是神的最高旨意，他的拣选的恩膏，犹太人、外邦人，一个神最高主权的呈现，他的拣选，神作息法则的一个呈现，他可以按他的心意，喜欢圣灵什么时候充满哥尼流就什么时候充满，对不对？圣灵喜欢什么时候做什么事，他就可以自由的做。哇，如果今天你跟我明白这个东西，然后我就开始跳进一个自由的领域当中去敬拜神，也跳进那个自由的领域跟神说，我与你立约，因为我谢谢主你先与我立约，整个恩膏就出去了。会议当中两大高手讲完之后，他们就做了决定，派了两个人代表他们去到外邦教会宣布这个消息，带来安慰，带来劝勉，带来和好。这两个人很特别，一个呢叫希拉，后来就跟着保罗一起宣教的，一个呢叫巴撒巴的犹大，叫巴撒巴的犹大。我今天默想这个，我特别有感觉的，因为我们刚刚有机会研读到有两个人，他们因为犹大吊死了，就有两个人起来被抽签看谁代替犹大，一个叫巴撒巴，一个叫马提亚，一个叫巴撒巴约尤西都约瑟。那巴撒巴就是撒巴的儿子，所以叫巴撒巴。有一个叫巴迪买，这迪买的儿子叫巴迪买，对啊，所以尊你的儿子应该叫巴尊你。那这个哎，我今天读，我有一种感觉，当时那一个马提亚跟巴撒巴两个弃签的时候，是抽中马提亚，巴撒巴就落选了。巴撒巴落选，那巴撒巴落选之后呢，这个人物重启会怎么样呢？如果你是巴撒巴，你是很荣幸的被神验中两个抽签递补使徒地位的其中一个两个，哦，千万中你被拣选了，可是最后你失败了，你没选上了，你会选择什么？你会选择埋怨什么？你会选择神，你这样对我好像很不公平哦，把希望给我最后是失望，把盼望给我最后是好像灰心，你神你在做什么事情啊？对啊，当我们查考这一段的时候呢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有很多空间的默想。今天这个巴撒巴约瑟会不会跟这个巴撒巴犹大是同一个人？如果他是同一个人，有一些人说是兄弟，如果我想他是同一个人呢，等于他改了名字，他从巴撒巴约瑟改名巴撒巴犹大，犹大的意思是赞美，我虽然落选，我赞美神，我虽然落选，我信任我的神，我的生命要改变成为一个继续赞美的生命。神就说你那么好，所以虽然你没办法递补成为犹大，可是你的名字就是犹大，在灵里面我已经把你看成使徒了。你经历过一个失败，你经历一个挫折，你经历过一个失望，你还是信任我，我以你为荣，来成为我所拣选的使徒，并且代表整个耶路撒冷会议，那么重要的会议，出去 替我传递并且带下安慰的话，因为你赞美我，我也把一种恩赐给你。什么恩赐？先知启示的恩赐。所以你们用先知启示去安慰我的百姓。如果我这个默想是一个对的方向的话，它会带来很深的感动啊，很深的感动。原来一个人，当我们选择信任神的时候，神会以你为荣的，仇敌也会在你生命当中逃跑的，因为你坚持信任神，你坚持信任神，你坚持发出赞美，整个得胜的恩膏，让宗教的灵，让规条，让框框就自动失败，自动失败，对。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点，圣灵在掌管我们这个群体，我们能够圣灵掌管的过程里面，能够去辨别出宗教的灵吗？能够去辨别出一些沮丧的灵吗？能够去辨别出一些让我们气馁的东西吗？然后我选择说我赞美神，因为我知道神要透过一些困境帮我整个生命起飞，这是他的美意。好，经文就处理完整个耶路撒冷会议了，圣灵自由运行了。那到底圣灵自由运行，他圣灵的要求在哪里呢？我们常常讲真理必叫我得以自由嘛，圣灵也叫我得以自由，那个自由有没有要求呢？所以经文就带动到保罗第二次宣教的那个旅程，他就跟巴拿巴因为一些事情就起冲突了。那个事情就是马可，因为马可呢是富家子弟，他跟着保罗第一次宣教走到一半太辛苦就回家了。这个有钱的富家子，他是是富二代哦，对。有一期周牧师来我们这边讲到，就是马可是富二代，哇，很多很多亮光啊！这个富二代满心欢喜说：“我要回应异象，我要跟从耶稣，我要加入保罗的宣教行列。”结果呢，第一次旅程跑不到一半，他就开小差了，就回家去了。所以这一次呢，巴拿巴说：“我要带马可。”保罗说什么？不可。巴拉巴说马可，保罗说不可。一个叫马可，一个叫不可，两个就开始在那边马可不可，马可不可，那到底要带还是不带？结果呢，巴拉巴说你不带我带，保罗说你随便带我就是不带。那到底谁对谁错？谁对谁错很难判断哦，很难判断哦。对，保罗是站在圣灵的哪一面来做决定？保罗站在圣灵真理那一面。一个曾经开小差的人，我不能再用，我不能再用。巴拿巴站在圣灵的哪一面？恩典的那一面。所以他们两个在示范同一个东西，神的灵。神的灵是有要求的，神的灵不是没有要求的，可是神的灵又总是给我们机会，所以他是恩典跟真理在最后这一段做一个示范。圣灵主导的会议，圣灵主导的群体，圣灵主导的他们有两个东西一定会在里面撞的，就是恩典跟真理会一直在撞的。那个撞的过程是带来我们成长的，那个撞的过程不是要我们永远坚持说我的决定才是对的。保罗不能说我的决定都是对的，巴拿巴也不能说我的决定没有错，所以他们两个各自坚持，其实都有对的一面。最后因为巴拿巴的爱，是不是马可被挽回了？被挽回到保罗的晚年，他就说请你把马可带来，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。后来这个马可因为被神得着，就写了什么呢？马可福音了，对啊。如果没有巴拿巴挽回马可的话，我们的圣经系福音就三缺一了，就没办法开局了。那好像就有一些缺陷就出现，所以原来很有趣。保罗当时一定觉得自己是对的，我们也觉得保罗也是对的， 因为宣教危不危险？危险。宣教有没有属灵征战？有征战。有征战的时候，我能够带一个不成熟的人在身边吗？危险。所以要不要带？保罗说不带。对，巴拉巴说什么？要带，因为我也是不完美，在宣教旅程我也不能保证我做工作完全安全，所以我觉得神成全我，我也要成全马可，我也要成全他。所以这张经文带动圣灵整个工作，整个工作是个人也许有不同的看法，可是最后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，爱的合一，最终会走在一起的。对，爱的恩膏最终会让圣灵整个在掌管。我读这一章，我觉得神的灵好像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他定义要把自由给我们，他定义要帮我们去做一个决定，就是我的信仰要跳进去圣灵里面，然后让圣灵来改变我，改变我太多不好的想法，固有的思考方法，固有的思考模式，要改变我，我要跳进去圣灵的水流里面，让他的水流来改变我，让他的水流来充满我，让他整个新的活泼的观念涌进我里面。因为我要一种的信仰是活泼的信仰，我不要那种 很僵化的信仰，很硬的信仰，很不舒服的信仰。我要的是在自由当中，然后呢甘心乐意被绑住，与他立约嘛。对，所以是谁绑你？是你自己，不是圣灵。是我自己在那个爱里面甘心乐意说，神啊谢谢你，因为我无论如何你都已经答应我救我并且与我立约了。如果这样我还不跟你立约，我还是人吗？马可开小差，然后圣灵说我给你机会，我给你机会。后来马可跟着巴拉巴有没有开始悔改？有啊，马可一定是悔改啊。马可悔改之后有机会再见到保罗，你觉得马可会说什么？马可会做什么？马可一定是跟保罗很深的悔改，认错，认他年少的时候的不成熟，认他这个富二代的里面有很多、还没改变的地方。现在他终于明白神的爱跟拣选，一个圣灵新的膏抹在马可身上，他就回转跟随保罗。保罗开始发现这个年轻人跟从前不一样，圣灵的恩膏开启，把每一个人改变又改变。圣灵的恩膏改变谁？改变保罗。所以保罗在大马士路上被圣灵的恩膏来了，他改变。圣灵的恩膏改变谁？改变彼得。不可能的，那么不洁的外邦食物我怎么能吃呢？圣灵的恩膏改变雅各，他原来是耶路撒冷保守派的领袖，现在改变。圣灵的恩膏改变马可。原来这一章的经文带动一种恩膏，圣灵的恩膏不断攻破那一个宗教的灵，带来给我们一种很新鲜很活泼的气息。这种气息它吹进我里面的时候，我会不知不觉被更新了，我会不知不觉渴慕，我会不知不觉说，圣灵你帮我，我要改变，我不要做旧马可，我要做新马可，我不要做那个巴撒巴约瑟，我要做巴撒巴犹大，我不要做旧的彼得，我要做新的彼得，我不要做旧的雅各，我要做新的雅各。哎，有没有发现那个恩膏会一直流到哪里？今天晚上神的灵会释放那个新鲜的恩膏。昨天蛮特别的，昨天我们追求的时候，神就开了一个荣耀之门，我们追求的时候就进去了，一个荣耀更新的能力仿佛就进到我们里面。所以很多的突破，很大的宝足，有人回到家里还是感觉很真实。有人有同工今天早上跟我说，早上睡醒的时候觉得自己好像一个新的人，有新的东西在我们里面，你渴慕多少就可以进去多少。 神今天继续会开这个荣耀的门。我后来明白了，又是祝棚节，祝棚节，神的灵特别活泼住在我们当中，荣耀的门打开。今天是一个荣耀的门打开之后，圣灵新鲜的恩膏要充满我们，好叫我们整个人更自由、更活泼、更拥抱他的爱。我们来一同起立敬拜神。